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寒冬渐浓，献上今天为你添暖。早上7:31，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二。感谢你收听献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早安，我是文慧。大寒小寒又过一年了，今天呢24节气当中的大寒啊，那么看到大家呢都是在讲冷啊，还有呢下中雪残雪当中，劝慰子呢也说了，大寒至冬将近，然后呢春将始，让我们以饱满的精神，健康的体魄，走向下一个生机勃发的春天，愿一切美好都如约而至。是的，因为呢大寒来了，就代表年味浓了，我们开始要迎向春节，所以大伙儿会开始忙啊。那么希望刚才小燕老师的问候，文慧的问候，能够带给你今天好冷的早上暖暖乎乎的心灵问候。
是的，我看到第五空间微尘他就说，在群里问一下，这么冷的天气，今天是大寒嘛，-8-9度，应该他那边的天气啊，是不是不太适合在室外晾香肠呢？
请大家回应一下好吗？因为这个问小燕老师跟问文慧
比较难回答，因为我们都不懂。但是我只能想象那个画面呢，可能晾一会儿它就已经冰冻了，像冰棍一样了。
是我看过晾这个腊肠的场景，我记得有一年的冬天到上海旅游，然后呢早晨呢就出来溜达溜达，哇，经过呢一处民宅，那个电线杆上都是腊肠，
腊肠好热闹，
就是马路上啊，哇，真的是奇观。那现在想象呢，每家每户在北方自家的院子里有腊肠晾在那儿，哇，那个景象，我的口水快要流下来了。好，那么我看到呢，各地都有风雪的新闻，很多地方小学都停课了啊，不知道您那个情况，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也很多地方都下雪了，南京江苏这块下的雪还挺大的，所以呢有一句话说什么呢，他朝若是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不要想这个夫妇的，也就是我们都在同一片天空底下。
是的，看到梅姊妹刚刚说江西终于下雪了，
哇，
期待很久了嘛。但我们还是要天暖天暖，多穿的衣服啊。
是，那特别是早上起来，如果你觉得喉咙不舒服，又或者是呢，昏昏沉沉的，像记者说呢，好困啊，风德说头疼，请赶快呢，熬一碗姜汤。喝姜汤或者是喝一点热的东西，让自己的身体呢暖乎乎，我们的问候能够让您的心灵呢被烫斗一样的熨过，但是呢您的身体就需要您自己好好的努力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接着呢教会的瓦器呢，这个人你一定要认识，叫李文斯敦。这是今天万峰老师要分享。再接着呢我们来谈谈呢，就是为什么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昨天探讨某些人我们就是莫名其妙不喜欢他，今天就会说莫名其妙我就是不能说不，
我就是想要别人喜欢我。
对，为什么呢？明知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你又不是人民币，但是为什么你就有这种心态呢？好，我们会来探讨。然后就是呢这周的金句，约伯记 19章25节的查考，有什么代祷事项呢？赶快摆上来。昨天下午我们知道维珍姊妹呢骨折了，她就是因为那个结冰，然后呢走路的时候就跌倒了，所以呢腿骨折。那不晓得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因为要等他弟弟来签同意书才可以动手术嘛。如果有后进消息也赶快告诉我们。哎呀，敲的不想再敲一次好吗？
好的，再给你一次机会，还是有点走音破音呢。那么刚才文慧老师提醒我们，如果天气冷了就喝一杯姜水啊。大家都知道今天出门的时候呢体感呢应该会比昨天更加的冷啊。
是的，
更加的冷啊，因为今天就是大寒，是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也就是说我们要期待春分的天气了，可以很快呢就暖和起来。
是，
你知道呢刚才我们说我们现在呢会喝姜茶，你知道古代的人呢现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吃什么呢？
大补的话在古代物资比较缺乏，可能吃一些肉啊，或者是糯米做的东西。
是的，糯米做的东西，我就想起我们电台楼下呢有一家店呢，很多同工都喜欢去买的，特别呢在这段时间他就有一碗糯米饭。
哦，
腊肉糯米饭，
这是广东这边的名产呢。
是的，原来呢不光是古代人呢懂这个养生呢，我们现代人都喜欢在天气冷的时候呢，哇，吃一碗暖暖的糯米饭。
小月老师，您的老家不也有那个什么酒酿
啊、百宝饭呢？我老家有百宝饭。
哦，有八宝饭。
对，八宝饭不是百宝饭，
百宝饭也可以，你可以加很多东西。
对对对，
还有呢，我知道呢，江南一带的酒酿汤圆，
嗯，
那么到了我们南方这边有糯米酒，
是
北方呢可能有什么桂圆酒啊、葡萄酒，什么都出炉了。那么这个大寒我们要怎么养生呢？中医告诉我们，重在温补防寒固肾，温补防寒。固肾，那么饮食上呢要逐渐减少羊肉炉这些大宝了，
太大太补了，补得太厉害了嘛。
对了，那要增加什么呢？山药啦、红枣啦、白萝卜这些平补的食材。
对，不要大补，平补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多吃什么呢？黑色的食物，例如
黑豆，
哎，还有什么黑色？
黑
芝麻。黑
芝麻，
对了对了，还有黑木耳。那适量的加入生姜、葱、紫苏这些辛温食物防风寒。那么作息呢要早睡晚起，你早睡当然不一定能够晚起，因为要上班上学嘛，至少保证你睡眠一定很充足。睡前要干嘛？
用温水泡脚。
嗯，
我再加添一个好吗？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这个习惯的，就是冬天的时候呢穿袜子睡觉。你会吗？
会呀，因为我们在节目中有提醒过大家。
是的是的，现在如果呢你从来没穿过袜子睡觉，从今天晚上开始有这个习惯了。
那同时呢再一次的叮咛，注意呢你的颈部脚部的保暖，我们说过了，还有什么你的肚脐，还有你的后背，多喝水，并且呢做运动呢千万不要太剧烈。用比较舒缓的比较慢的，例如呢你的伸展操啊等等，以应对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然后呢一定要小心呼吸道疾病，我们说的譬如说你的支气管炎啊等等，还有心血管问题，如果你有高血脂、高糖尿还有高血压，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啦。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等候的时刻。哥林多前书1章4到9节，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具有各种口才，各样知识，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亦无欠缺，切切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神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共享团契。
认识哥林多前书的信徒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有着许多不同的问题，可是呢，他们却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在这里，保罗以连串的感谢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所拥有的都是恩惠，都是因为主的缘故。他们最要感谢神的是神赐下那独一无二的救恩，因为这救恩，他们分享到在主里面的生命。那么，我们又有没有曾经为此感谢拯救我们的神呢？除了救恩，哥林多信徒还有神赐下的各式各样的恩赐，没有一样比别人少的，而且他们可以借此来参与服事，在神国的各样工作上有份。我们知道自己有的恩赐吗？我们为此感恩，并且运用这些恩赐好好的服侍神吗？最重要的是神将保护他们到底。等候在希腊文原文是指完全的期待，完全的确定。他们需要等候什么呢？就是等候主的显现。在这永恒的盼望里，主要负责他们到底，使他们呢可以无可责备。那这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却全都是主的恩典。神赐下的这些恩惠，全是因为他要我们与他爱子一同得分，也就是能够与他相交，与他团契的意思。我们珍惜这份团契的福气吗？我们在等候见主的日子中，与他相交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一切力量福气的来源，更是叫我们最终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今天也许呢，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蛮不错的，我们的人生蛮好的，可是呢，我们晓得这都是从主的恩惠而来的吗？我们每天都有为此感恩吗？我们也会因此更爱慕与主团契和相交的时间吗？今天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态度来等候主呢？我珍惜与主相交的时间吗？现在与主相交的素质是怎样呢？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哥林多前书一章八节。
显现期灵修，等候的时刻，作者殷言，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20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
会年历灵修。
我的心默默无声，我等候你，我的安慰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高台。我的心默默无声，我等候你，我的盼望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磐石。你是我亮光，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盾牌，你是我磐石。我必不动摇，我必不遭害，我心等候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
我的心默默无声，我等候你，我的安慰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高台。我的心默默无声，我等候你，我的盼望从你而来，唯独你是我磐石。你是我亮光，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盾牌，你是我磐石。我必不动摇，我必不遭害，我心是我盾牌，你是我磐石，我必不动摇，我必不遭害，我心等候你。你是我亮光，你是我高台，你是我盾牌，你是我磐石，我必不动摇，我必不遭害，我心。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我心等候你。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人生为什么总有这么多困难磨练呢？
今天我们虽不理解，但相信所有的事情都有它的意义。约翰福音16:33说，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邻里健壮，活出盼望。
是的，我们2026年的广播主题就是活出盼望。那么我们的盼望呢，不是空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呢有根有据，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今天呢，我们听了一首诗歌《等候》，回应我们的灵修主题《哥林多前书》1:4-9，等候的时刻。
是的，我们默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4-9。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在恩赐上面是一无所缺的，很多人是富足的，有口才，知识兼备的。我们常常会把焦点放在有一个话 这么说的，问题多多哥林多，有听到过吗？
我没听过，今天第一回
听，第一回听到问题多多哥林多，对各种纷争结党凌乱的行为啊，争讼等等啊，
我替这间教会可怜。
对，真的还是挺可怜的。但是人的问题再多，不代表这个教会是不值得，也没什么好感恩的地方。
嗯，
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场的时候，他就说：“我常常为你们来感谢神。”为这间问题多多的教会来感谢神，因为他看到神真的赐给他们满满的恩典。保罗当然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到他们隐藏的罪性，而是保罗怕把焦点放在神那里，信靠神的大能，也引导当时候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去思想，为什么神要赐给你一无所缺的恩赐呢？给你那么多的才能呢？经文也说了，等候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呢，恩赐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夸，我很厉害，我这方面都行，那方面也行，而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造就教会。所以更加要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又有口才，又有钱，知识又兼备，但是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自己得好好去审视自己的生命呢。
谢谢小月老师的提醒啊，因为保罗当年对哥林多教会说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话。也许我们不一定像哥林多教会那么样的富裕丰足，也许我们不像他们问题多多，但是呢，我们的光景又如何呢？所以再次的谢谢小云老师，在灵修之后呢，就延展让我们有更多的反思。也谢谢劝慰子，因为给我们维珍姊妹，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一个最近的消息啊，很贴近，就说呢，他昨天骨折之后呢，那现在他不希望动手术，先打了钢钉。
对，
那我们不知道，因为一般骨折呢是要动手术的，如果他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动手术，那如果是比较简单的只是骨折，是不是只打钢钉就行呢？而且打钢钉是应该都要动手术的，那我们只能呢求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刻呢缓解我们维珍姊妹的疼痛，因为骨折会很痛的，也很不舒服，那她也需要有人在她身边陪伴她照顾她的。好，所以希望有知道消息的都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也告诉维珍姊妹，我们都为她祷告啊。早上7:52，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2026年1月20号星期二的节目。那么现在我们要赶快来听万峰老师的教会的瓦器。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听到基督教呢，我们往往呢觉得都是洋人信洋教啊，都是跟欧美连接起来啊。万峰今天就带你踏入一个被称为黑暗大陆的一个地方，就是非洲，去认识非洲宣教之父大卫·李文斯顿。那他是1813年到1873年的人，相信呢你也可能听过很多人介绍这个人了。那我们之前说过呢，自从大航海时代开启呢，宣教的版图呢有巨大的变化，天主教跑去了南美那边呢，新教呢就当时呢就开始开发非洲。非洲呢是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河床，但是呢在李文斯顿之前呢，大部分的宣教士呢主要都是在非洲的沿岸地区，因为呢当时非洲的内地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完全不理解，连地图都没有啊，他们叫它做白人的坟墓，有疟疾啦，有黄热病啦，还有未知的部落啦，险峻的地形啦， 根本都不知道那里是怎样的，所以呢当时宣教呢就通常呢在海边的好像珍珠一样一串的地点呢，海边都是殖民地，虽然很多的工作，但是进不了那个非洲大陆的心脏。李文斯顿呢却是一位的异类啊，他在苏格兰长大，他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就成就了他是一份的刻苦啊坚毅的那个他的性格了哈，成就了他不走寻常路的性格。那他听到另外一位的宣教士说，在晨曦当中我曾经见过上千个村庄的烟火，但是那里没有宣教士。就是这一句，上千个村庄的烟火燃烧了李文斯顿的一生。他觉得如果福音只是停留在海边，那深山里的人怎么办呢？那李文斯顿的探险的精神呢，跟他的宣教是分不开的。他不单是带着圣经，他还带着药箱，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带着六分仪，就是一个测量的仪器，带着笔记本记录地理的特征。他发现了这个维多利亚大瀑布，也是第一个横跨非洲大陆的欧洲人。这种跨界的行为呢，在当时他的差会里头呢，简单来说不务正业啊。伦敦传道会呢，就是啊，觉得我派你去是传教，不是为了地理考察。你发现伦敦传道会都是这样，马里逊就是说我不是派你去卖鸦片的，我派你去传教，但是他没钱啊。那所以伦敦传道会就觉得我不是派你去探险的，我派你去传教的，一样啊。李文斯顿的逻辑非常超前，他说地理的终点就是宣教的起点，如果你不开拓道路呢，你怎么去传教呢？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念，就是叫三 C 策略，就是 Christianity 基督教， Commerce 商业， Civilization 文明，基督教商业文明连在一起。如果你不了解地形，你就没有商业的机会，没商业机会呢，就没有这个欧洲人能够进来的机会啊。然后后面的传教士根本进不来。但是当李文斯顿呢就深入非洲内地的时候呢，他也经历了很深刻的文化冲击。他看到一串串被铁链锁住遍体鳞伤的黑人奴隶被赶到海岸进行奴隶的贸易，那种悲惨的现象呢，让他睡不着觉啊。他意识到如果非洲人继续被当作货物的时候，他们怎样可能理解神爱世人的真理呢？所以他也变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啊。他不断的写信回英国，就揭露这个奴隶贸易的丑恶。当时呢，由于这个差会呢，就看到李文斯顿又在搞废奴，又在搞这个探险呢，不理解他，于是呢就限制了他的经费。李文斯顿就怒了啊，愤怒了，他说我不干了，我不做这个宣教士了，我就当这个英国政府的领事，就继续探险啊。对于当时的这个宗教界就觉得，哇，有没有搞错啊，一个牧师竟然这么爱世界，这样不务正业。那想想今天我们会不会也会这样批评我们的牧者呢？全职侍奉能不能去干探险活呢？那但是对于这个李文斯顿来说，虽然他不再拥有宣教士的官方的头衔，他在非洲的每一天还是为神做见证，用医术去救人，用地理探险发现打开门户，用废奴的演说唤醒良知，告诉我们的福音是带着公义还有怜悯的。当环境黑暗到一个地步，宣教士就是这样站出来挑战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李文斯顿对非洲人的爱不是一种施舍，而是将对方视作平等的生命。不过呢，老实说，如果看后来的记载呢，李文斯顿呢不容易相处，很难相处的，性格固执，因为他探险惯了，一个人去了啊，喜怒无常，他有他的想法嘛，甚至自私啊。作为探险队的队长，他缺乏领导的才能， 导致呢他有一些探险呢遭遇失败，很多人呢甚至把他的那些补给啊都把他卖了哈、啊，把他的人也出卖了，逃难了，同伴跟他反目了，他的家人呢也觉得有没有搞错，爸爸永远不回来的啊。他是一个孤独的灵魂，他在晚年呢也迷失在非洲的丛林当中，身体非常衰弱，牙齿掉光，内出血啊。1873年的时候，李文斯顿发现死在赞比亚，当他的仆人发现他的时候，他原来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跪在床边祷告。在他那样的孤独病痛被世界遗忘的时刻，他完成了最后一次与神的对话。当时他的仆人，非洲的仆人，非洲的信徒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举动，把他的心脏挖出来埋在非洲的树下，因为说他的心属于非洲，然后呢把他的身体做成木乃伊晒干了，然后扛着他的遗体步行了1000多英里到达海岸运回英国，所以他的身体除了心脏的部分都是葬在英国的。李文斯顿可能一生都没带领多少人受洗，可能一两个，但是他播下的种子在未来的50年里头引发了非洲教会的大爆发，他用脚步丈量的这片非洲土地，用生命证明了福音的广度。那今天你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是不是也愿意成为有带着这份开拓的勇气，为后来的福音工作者开拓他们的道路呢？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
战斗，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日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月20号星期二。那么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6。我们线上今天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每天早上工作日啊，星期一到星期五，跟您呢开始一天，我们先有个空中团契。好，我们这儿呢不但有小燕老师，有文慧，有您，还有熊出没。
熊出没他说好久没来了，想念我们。熊猫，熊猫您好。他不是熊了，他是熊猫。
哦，
两种不一样的动物来的。
哦，他是猫科。哇，我们有熊猫，然后我们有熊乐，我们有小米熊，我们还有亲爱的白熊。白熊最近好忙，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呢都不能冒泡了。我们为熊家族或者猫家族来感恩，也为他们祷告啊。好，刚才呢大家都听了教会的瓦器，我们的万峰老师介绍了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敦。那我记得呢好像也有一个称呼叫他是非洲的心脏。
嗯，非洲的心脏。
嗯，
那么家人朋友说，万峰老师您讲故事真的很精彩啊。
嗯，
听着都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宣教士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呢？为很多人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要传福音，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啊
嗯。对，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再问一个，那么主啊，我可以吗？我行吗？啊，你可以呢再多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昨天呢就分享为什么呢我们会莫名其妙的讨厌某些人。我们说气场不合啊，或者是
我频道不合。
对，或者是我们没有眼缘
啊。对，
就是眼睛看得到，没有那个缘分，
又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对，
反正就是没什么眼缘了。
对，那其实有心理学的角度呢来解释的。如果你想要呢重温呢，可以去听昨天的节目，知道为什么。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了。那么有些人呢，就是他好想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他，只要别人对他有一点脸色， 讲了一些他不中意听的话，或者啊不一定不中意听啊，是对他有一点意见的话，哇，耿耿于怀，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一类型呢，我们给他叫做讨好型人格。
对，刚才你说他们希望呢，全世界的人都喜欢自己，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奢侈的愿望来的，也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
嗯，
这个呢，也不关乎你错还是你对的问题啊。反正我觉得跟你昨天谈的那个演员也差不点关系。
嗯，
你不要想着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啊，我就尽量再对他再好一点，
嗯，
希望他能够喜欢我。但有些事情你不能够勉强的。嗯，
对，哎，这个也提醒文慧啊，因为呢，讨好型人格呢，绝对有他的成因啊。那还有我们做广播，
嗯，
那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可能有的时候也会陷入这种
是
讨好。我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我希望听众都喜欢我啊，但是不一定的啊。这个真的就像小云老师说的，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哎，讨好型人格通常都有个特质，
嗯，
好友善，好亲切，
不会拒绝的，
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讨好跟友善呢，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啊。讨好呢，其实它内在是恐惧，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它不敢将它内在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表现出来，所以呢，可能就戴了面具，可能就是虚伪。嗯，但是呢，友善呢，它包含着什么呢？
同理心，真诚的，他真的希望帮助你，哪怕你不喜欢他，误解他。
对，是的，那他真心诚意，他里头是这样的，外在也是这样的。心理学呢，就有一种观点认为，讨好型人格呢，他的形成跟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长期如此，不仅会压抑自我，也会缺乏安全感，还容易迷失自我。
对，你知道吗？嗯，其实这个讨好型人格，他第一次讨好的对象是谁呢？
爸爸妈妈。
对，就是爸爸妈妈。所以呢，这个跟原生家庭的环境背景呢很有关系的。一个很重要很明显的原因就是缺乏陪伴的。
嗯，
这个也关乎到原生家庭呢，很多小孩可能家里有哥哥有姐姐有妹妹，很多个兄弟姊妹啊，嗯，为了赢得父母的关爱关注，希望父母多点关注一下我呢，嗯，孩子会以家长喜欢的方式做事，最直接的就是考试考得好。
对，
就拼了命都要考100分，98分也不行的。
嗯，
缺乏安全感会让孩子变得非常的自卑，这不光是他童年时间会觉得自卑，长大以后到社会工作还是会感到自卑的。
对，
而且他的性格是谨小慎微的，不敢有任何的出错，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情绪，很难拒绝别人的。
对，因为他老是觉得自己是不被重视的那个嘛，嗯，所以呢，他希望能够赢得别人的喜欢。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大了就是所有人的喜欢。另外呢，就是呢，他的父母可能很严厉。
对对对，嗯，
有的父母呢总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孩子，忽视孩子内心真实的感受，平时呢也不给孩子呢选择权，你想吃什么，哎，这个不要吃，那个不要吃，
对对对，
为什么要吃那个垃圾呢？最后还是你决定，
嗯，我替你选好了，你不用选择。
对了，那你干嘛问他呢？那如果呢不按照家长的想法，还会遭到责罚，所以孩子呢就不敢表达他真实的意愿，久而久之呢就逐渐的迷失自我，独立性就变差了，所以呢变得唯唯诺诺，哎，你说了算，哎呀，随便啦，你喜欢什么就什么吧，
啊，我没什么意见，你们做主吧，那种啊。
对，因为他小时候一有意见可能就被骂了，对不对？
嗯，对对。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从来都不会争取的。
嗯，
有一种父母呢常常会牺牲自家孩子的需求，让你的孩子去满足别人家的需要。
哦，例如呢，这个，
有什么例子呢？想到
例如就是到别人家啊，譬如说啦，在公园玩啊，两家的孩子那争执了，因为两个孩子都想玩那个荡秋千，这个时候你就说，哎，让别人家玩，让那个小朋友玩，我们礼让。那其实礼让是好事，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让你的孩子啊，没有呢，就是譬如说公平分配啊，
嗯，
那你的孩子就开始
哦
会退缩了，
哦，或者另外一个例子，两个孩子在争闹嘛，碰碰撞撞，也没说谁对谁错，
嗯，
但是家长呢可能就一下子就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家孩子
顽皮。
对，像这种例子久而久之呢，让孩子形成不配，我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这种低 很非常低的自尊感、
嗯、
凡事呢都是先人后己，也不会积极主动争取了。
对，就是先给别人吧，先让别人呢、啊、我们再说啊，看起来很友善，但是他内心是真的想让别人吗？
对，
那这个真的要想一想。还有呢，就是家庭不和，真的这个是造成所有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父母关系紧张，经常吵架，甚至呢大打出手，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从小就学会什么呢？察言观色、
嗯、
今天气温如何，今天风向如何。
气温如何倒是没什么问题
我说家里的气温、
哦、
家里
家里气氛、哦、
嗯，对，那个家里的温度计嘛、
哦、
是开心的夏天、
哦、对对对，
还是严厉的冬天，
比较敏感高敏族。
对，那么千方百计就压制自己，因为呢父母已经非常这个生气了，我就不要再出头了，不敢向父母提要求，怕自己成为家庭的负担，甚至以为家庭的不和睦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嗯、
进而就养成了讨好型人格。
对，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父母亲肯定会吵架的，你们会不会觉得他们吵架是因为我不乖呢？
我小时候会的，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想法的。
会的，不过我也是真的不乖、嗯，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因为我、我是不是造成他们吵架的其中一个原因。
对，所以呢今天呢恰好给我们一个机会呢重新去认识一下自己、
嗯、
我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有讨好性的特质的、
嗯、
特别在社会工作呢，你自然发现你自己或者身边的人多少都会有的。
是，那文慧要在这里很坦白说，我就觉得我有讨好型人格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也是有这种倾向、
嗯、
讨好型，但是呢上帝帮助我慢慢的认识自己，上帝也帮助我慢慢的呢恢复呢就是在他里头的我的价值，我的存在。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呀，不仅是讲到真的可能有些人现在还陷在这个讨好型人格的漩涡里，那我们里头是不是也有这些可能程度不一样的这样的情况呢、
嗯、
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好好的检视自己。
哎，爷爷你看泥土裂开了，嫩绿的芽顶着土钻出来了。
哈哈哈，你看它小小的却是这么坚强啊。
嗯，是不是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啊？
是啊，上帝的时间永远是最合适的，那芽要面对风吹日晒、
哦、
那就像我们人生也有困难的时候啊。
嗯，
但是盼望就是相信上帝会带着我们成长，就好像这粽子一样啊。
哦，爷爷，那我要每天都看着他，和他一起祷告，等他长成大树。
啊，好啊，好啊，我们一起坚守啊，看见神的作为。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在成长中持守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
约伯记19:25，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看看本周呢我们要查考的背诵的经文，约伯记19:25。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这句话呢可以翻译为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 活着。那多了一个因为啊。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约伯说我知道，这个知道是怎么样的知道呢？
我们看一下希伯来原文，这个跟认识呢是同一个词汇来的，可以参考的经文是19章13节、18章21节都有谈到这个字的。那么在约伯记18章21节呢，他的朋友其中一个比勒达，他说约伯你就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呐、啊，不认识神之人呐、啊。但是有谁敢说我们很认识神呢？约伯也确实不够认识神，但是信心却给他带来越来越多的知道了。
最初呢，他知道神必不以我为无辜，这是9章28节的经文，也知道自己有义，这是来到了13章18节的经文。接着呢，约伯又知道是神亲赴我，这是19章6节的经文。现在约伯确切的知道那永活的神就是他至敬的救赎主。最后呢，到了约伯被更新的时候，这是14章14节的经文，他不但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更要亲眼看见神，这是42章5节的经文，证明了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的信心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们明白了这个知道原文跟认识原来是同一个词汇来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认识救赎主吧。原文是来自赎回的，引申为救赎者，又或者是辩护者。圣经当中也被翻译为至敬的亲属，你看利未记25章25节，还有呢路德记2章20节，另外民数记的35章19节经文说，报血仇的，就是呢指有责任为至亲复仇，或者有责任替亲人赎回产业人，又或者有责任呢跟亲属为亡人结婚而为死去的人立后嗣的人，都会用这个字的。那么在约伯记19章25节又怎么说呢？
那边说救赎主所指的就是神自己，所有人都抛下嫌弃苦难中的约伯，那么神呢？神却是为约伯唯一至敬的亲属。所以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这个救赎主不仅是要拯救他，而且是他至敬的亲属，必为他辩护。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约伯认定神就是他的救赎主，就是他至敬至亲的人。那么今天你是不是也如此的认定呢？这样的认定会给你带来什么影响呢？
我们的穆恩，早上好。
小穆恩，早上好。
老师们好。
哎，不能叫小穆恩了，是不是要叫穆恩了？
对文慧来讲还是小。好啦，穆恩，我告诉你哦，你努力背京剧，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大大大大大大来自耶稣给你的奖赏哦。好啦，我听到了这个
爷爷
的声音，
隔壁
来，我们的穆恩先背吧，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嘞。
历代志上28章20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却请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阿们
阿们。我要问一下小穆恩，你是背的吗？
背的。
哇，你背的这么溜啊。
你背吧，
把任务交给爷爷了。
对，
小慧老师，
哎，饺子哥好。
穆恩明天过生日，想今天背京剧，唱诗歌。
哦，唱诗歌。
唱诗歌给你们听。
哦，穆恩要唱诗歌，来。
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我在这里赞美，我在那里赞美，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高声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有很多代祷的事项啊，那当然也为这几天呢，特别这一周呢，真的很冷啊，为大家的身体健康来祷告。现在把时间交给小燕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怜悯的恩主啊，感谢你的看顾还有爱护，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无所缺的恩赐，求圣灵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自夸，因为一切都是来自神你的。主啊，求你塑造我们成为合用的器皿，也帮助我们成为谦卑的中仆。主啊，我们特别纪念到在这个严寒的季节，主啊，求你赐下温暖还有安全。我们想起在外面工作奔波缺乏避寒居所的人，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供应他们的需要，也愿这个社区有更多的爱还有关怀，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我们的内心，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愿意伸出援手帮助缺乏的人，也盼望呢在寒风当中流露出神你的爱。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医治受疾病困扰的家人。今天早上呢，我们迫切的继续为维珍姊妹来祷告，知道她最近呢，因为也是天气太冷了，滑倒了，她有这个骨折。我们虽然很多人都没经历过骨折，但想象都知道那个痛苦真的难以承受，再加上现在他的家人也不在他身边，他要等着他弟弟回来签那个同意书，到底决定要不要做手术。但是姊妹心中是非常的担心，他希望呢就不用做手术那么严重，因为呢做完手术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本身的身体也是有些疾病的，所以呢他心里头也是非常的忧伤，非常的不平安的。主啊，求你帮助他挪去他心中的不安，感恩他现在有一位姊妹在身旁保护着他，照顾着他，但是以后康复的路呢还是很漫长的，到底要不要请这个护工呢？但是请护工的钱呢也是一个经济的压力来的。主啊，求你怜悯看顾，让他找到出路，让他在患病的时候也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大能，经历到你的大爱。主啊，我们也为了丰德来祷告，他说今天早上起床呢头有点疼，担心呢是不是因为天气太冷的缘故呢，让这个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都下降呢。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个人的身体啊，愿身体本身就软弱的有长期疾病的家人朋友呢，能够在寒冷的天气呢能够熬过去，能够度过，能够呢快快的迎接春分的天气呢，天气能够暖和一点呢。主啊，我们也继续纪念到西边小路，他在第五空间也真的很坦白的请大家为他找对象的事情来代祷。主啊，相信你会给我们每个人都安排，就算没有伴侣也好，我们的人生有你就能够得到幸福，就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希望呢西边小路呢能够在主你的里面呢能够安静，能够好好思想到底他想找一个怎么样的对象呢，到底他想要找适合的对象怎么样才算是适合呢。主啊，求你给他这个方面也需要智慧的，也需要耐心，更加需要信心。我们相信呢在人生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都值得被爱的，我们都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去讨好任何人的。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是非常的宝贝的，你也会安排我们适合的道路。主啊，我们继续呢把很多家人朋友的需要都一一交托给你，愿你让我们在患难阴霾当中仍然能够看见盼望，懂得把一切忧虑都交托给你，而不是祷告完呢继续背上沉重的担子。求恩主加添坚固我们个人的信心，深深相信你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任何时候主你都在这垂听我们的呼求。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那么真的要再次说啊，大寒，所以呢现在就大雪，那么求神保守大家的身心灵健康。如果可以的话呢吃这个新鲜的水果，冬天的苹果吧，那煮一点苹果茶，又或者呢补充一下维生素 C， 这个都是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有抵抗能力的。愿神保守祝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展开